约翰福音二十章，今天十九到三十一节，奉主的名。那儿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们，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那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迪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代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那我们同心祷告。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哦，这段的经文讲到罗摩斯也好，我也好，应该也是讲了好几次的。这里可以讲这个被关上的门，讲门徒的害怕，讲信心不要疑惑，也可以讲因耶稣的名得生命。其实在经文中有很多的小标题成为那个讲到的题目。那今天呢，我要给大家讲的是讲平安。因为在这段圣经中，耶稣三次向两批的门徒报平安，一次是多马在场，一次是多马不在场。那多马不在场的时候是十个门徒，多马在场的时候是一个门徒，所以说耶稣讲了三次，而这三次的话平安都有不同的深层的意思在里面。所以说我就讲今天的这个题目啊，平安很宝贵，宝贵的平安啊，这个题目这样前后都可以。宝贵的平安，在去年到今年四月我们每一个人应该说是对于这个平安的感受应该是特别的深刻，不但期望平安，那更是有了平安你就知道是健康的。如果在不健康当中，你就很难经历到这个无论是身体啊内心心情状态的平安。所以说我觉得在复活节之后的第二个礼拜讲平安这个主题是非常切合我们现在的处境，因为我们还不知道到明年的复活节这一个经历了一年多的疫情能不能够就真的过去，还是要成为一种常态。可是我们知道耶稣问候我们平安，耶稣该给我们平安，但是相对于这个现在的世界的话，却是让我们却没有意识，没有感受到上这个世界能够带给我们平安。如果你每天注意一下每天注意一下这个新闻，在这个世界到处带给我们的是一些不平安的讯息，心理素质差的人根本就不愿意去多关心这个世界上面现在发生的这个世界或是新闻除了这个疫情之外，还有最近所谓这个排斥亚裔，或是说在那个人行道上袭击人的世界，那 卢明姐妹两三个礼拜前跟我们分享到，叫我们在每天祷告的时候纪念的是说，她在纽约，她说基本上每天都会有一两起的被袭击的事件，不知道最近又怎么样啊？总之，如果你只要是关心这个世界上各地的时事的时候，你一定会是很灰心、很失望，总是感觉到这个世界动荡不平安。所以说，这个不平安的世界其实是 不只是一起延续性的啊，有些是突发的，有些是持续的。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好像我们人在面对这种无可奈何，特别是假如说以这个这一年多来，不知道有没有适应这个现在的状态啊。总之，你要检测通过了之后，才能够让你上飞机。无论你去哪里，无论是去国内的上飞机还是国外的，我们知道911那个事件之后，其实带给了全世界民众那个出行非常的不方便，都要不断的被检查。可是因为老百姓面对于这个无可奈何的这些搜身检查的事件，这些规定其实会渐渐我们就变成一种习惯对于不平安的事情，我们可能经历多了之后，就会有一种逆来顺受的能力出来这个就不只是说这一年多时间以来，我像是911之前的所有的任何的事情世界性的那个大事情发生，都会让我们好像会麻木了，习惯了，习以为常了，这个是由来有致的。好像这我们只是说在我们这一代好像经历了这两次也不算小，那之前呢，在那个什么1890几年的那些大瘟疫的人也是一样，好像在每一个时代里面都会经历一两次世界性的大事情，无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然后我们没有机会在那个之后出生的人没有机会经历到的话，还是有像现在这样子的事情发生，我们会习以为常。我们每个人都活在这样一个不平安的世界上面，处处是不平安的这种心情。只要去超市，我们现在的话，这个日常的生活，只要你去超市去逛，你就发现自己会有一些还是，即便是打了疫苗之后，你还是会担惊受怕，你还是说不得不戴上口罩。那你也可以看到很多人就是始终被鼓励要保持距离，不能太靠近。所以说，一旦有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在周边的时候，我们这个去超市的这个体会就会很深刻，因为你防着别人，别人在防着你的这种处境，现在基本上天天都是哈。今年也好，去年也好，这个复活节的庆祝都比以往啊都低调了。你可以看不到小孩子说被父母鼓励允许去到处去捡复活蛋，一个教会不够去捡第二个教会的这个复活蛋，但是基本上这两年都没有了哈。可是明年的情况我们还不知道，到明年复活节的时候，小孩子是不是很自由的可以去在草地上集在一起去捡复活蛋呢？我们今年的这个剩下的日子又靠什么能够怎么样安身立命，怎么样才能够把剩下的这个八个月那个平安的度过，其实是一天又一天的去我们去经验。那相对于这个世界上来说，我们基督徒来说的话，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是我们是靠什么？靠主耶稣过好每一天，过好每一个周，每一个周末，过好每一年，这是一个不变的真理。既然我们认识了耶稣，知道耶稣是创造主，耶稣也是救赎我们的主，也是将来为我们预备这个天家永居的耶稣的主，所以说我们每天每周每年每月都靠耶稣，甚至一辈子后半辈子都靠耶稣，这样一年一年的过去，这是一个不变的道理也好真理因为耶稣 不只是今天这段话里，这段圣经里面讲了祝平安，就是在这个约翰福音另外的话里面讲到是说我要离开，他预告他要受死离开之前，他跟门徒应许说，跟随我的人，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所赐的平安呢，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这个世界所应许的平安，也不是这个世界能够赐给你的平安。所以呢，我既然应许赐给你们平安，你们心里就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所以说当第二次像那个为了多马的缘故，因为多马不在的缘故，耶稣向他显现之后，当耶稣说你伸过你的指头来探入我的肋旁，伸过你的手来，然后摸我的手伸过你指头摸我的手，无论是手上的钉痕还是主耶稣肋旁的钉痕，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不要疑惑，总要相信，总要信。那在这个之前，其实在复活受死复活之前，主耶稣就已经在预告他受死的时候就已经说，你们因为我应许给你们的出人意外的平安，不是耶稣不用经历死亡，不是耶稣不用经历这个被埋葬，也不是不要经历门徒因为害怕就把门关上，当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都要经历，但是经历这一切的时候，耶稣仍然应许说，我会将这世界上不能给的出人意外的平安，那个属天的平安会临到你们，因为我的平安临到你们，因为我的出现，所以你们就不用忧愁，也不要胆怯，也不要怀疑。所以第一次当耶稣在刚才这个19到20节里面19到20节里面，今天经文里面讲到愿你们平安的时候，他们是什么？当耶稣第一时间把手跟肋旁指给这些门徒看，让门徒确定这一个复活的耶稣不只是一个是一个形象而已，这是说这个有身上有这个真实的标记，就是死的埋葬了三天之后复活的耶稣身上这个钉痕还在，肋旁被兵丁枪刺的那个痕都还在。门徒看见了第一次耶稣报平安，看见了耶稣，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的反应就是喜乐了。那耶稣到底是拿什么去保障他应许的平安真的可以临到这些跟随耶稣的这些门徒或是现在的基督徒身上呢？他所应许的这个属天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是不会受到这个世界上任何动荡的环境所影响，甚至于说不会受到像当时门徒要面对好像犹太人会除了逼迫耶稣之外还会逼迫这些跟随耶稣的人的这个影响。因为他用什么？耶稣是用他自己的身体成为挽回祭，作为这一个他应许给人的保障。耶稣是拿他的血，拿他舍命的这个身体去保证门徒可以罪得赦免，可以得享在主里面的这一份属天的平安，是世界不能给的，也这份平安也不是这个世界动荡的环境所不能夺去的。这种平安的感觉，或者是这种平安的这种心境一个基督徒这种的获得，它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只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信徒，就是要叫信徒必须要回到神的家，与其他的信徒在一起过群体敬拜的生活。这是我们获得这个平安的，这个耶稣所应许的平安的唯一的条件，唯一的他要求我们的，你要聚集在一起，信徒在一起，要一同在敬拜上帝。所以说你可以看到耶稣并不高举个人，虽然他第二次来显现的时候问平安的时候，主要是为了 多马的没有出现，但是他问平安的时候，你可以发现这个19到31节里面三次问平安，他不是说愿你平安，最有可能第三次是说愿多马你平安，不是，耶稣不是这样问的，耶稣说愿你们平安，因为圣经里面其他说，你们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与你们同在。当然这次门徒的聚集超过十个人，有十个人，我们像现在的聚会啊，在网上的聚会也是超过十个人，我们虽然很想念很盼望不受疫情的影响，能够在那个能够每个礼拜还是可以面对面的 与弟兄姐妹在实体的敬拜的地方，但是在现在的这样一种特殊时期里面，我们虽然不能够这个肉体的面对面，但是我们在形象上，我们在表情上，我们在语气上啊，这个声音上面，我们还可以透过这个线上能够彼此见面，能够聚集在一起一同的敬拜上帝。所以说当一个人一个信徒，他很觉得自己很孤单，他没有一个信仰属灵的伙伴跟他同行的时候，他怎么可能会真正的感受到耶稣所应许的平安？他怎么样才能够这种心境调整到那种状态？即便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感觉到不平安，但是我们聚集在线上，我们聚集在一起敬拜的时候，当我们一同在唱诗歌，在敬拜上帝，赞美上帝的时候，自然把我们心情中的那种感觉的不平安的感觉，这种的心境状态会排除出去。所以说什么时候是在你不疑惑当中，什么时候能够喜乐起来，什么时候能够把不平安的感觉驱逐掉，是因为你在敬拜，你在歌颂上帝的时候。因为我们人是很软弱的，很容易感受到孤单寂寞，好像是落单或是掉队那种感觉的。如果你，所以说这个先决条件你要来嘛，你要聚集在一起，所以说才能够听到耶稣说愿你平安。那很少很少人是说自己不愿意去敬拜上帝，但是呢耶稣专门跑到你的这个在忧忧愁愁在家里的状态底下，专门来问候你，是说哎愿你平安。其实这样子会让很多的其他信徒感觉到嫉妒，对吧？上帝为什么这么宠他？他自己根本就没有心啊，来敬拜上帝或赞美上帝，一个人在自爱自怜的那个，你还去问他平安？我想，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绝对是助长很多的信徒都不愿意聚集在一起敬拜的一种状态。每个人都哦，信仰是个人的，我一个人在家里敬拜上帝，好像在全世界敬拜上帝，不是的。我看到的是说，从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无论是十个人的聚集，当然可能除了门徒之外，还有其他的妇女啊，其他的信徒哈。那第二次的显现，第三次的问安，都是问你们平安，是一个复数，是一个家，是神的家，或是神的家的这个信徒的群体的聚集，才是耶稣来问平安，让人能够获得平安的那种感受的。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但是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就像现在在线上哈，你有没有在实体的那个声波上听到耶稣是跟你说愿你平安？你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愿你平安的时候，你没有心里面被激动，是说，哎，耶稣此时此刻我在读这段话的时候，就在跟我说平安。或者是说耶稣在牧师在刚才在讲的这个过程中，耶稣是不是透过牧师的口在问候我们平安？或者是说等会儿在大家在互相问安，或是在私下讨论的时候，反正当你在聚集的时候，如果听到同样跟你同一位主、同一个信仰、同一位神、同一个圣灵的感动下的这些信徒，当他们说出问候你平安，或是你问候别人平安，让别人听到耶稣的那个平安，并不是说处境一下子就改变了。其实我们的处境在今天崇拜或是崇拜之后，我们的处境可能还是仍然是这个状态，但是你的那种有耶稣应许平安的那种感觉，那个心境会因为听到了这个福音或者这个道， 你就会不一样，因为你就得到了一股力量去对抗你内心里面去怀疑也好，这个开心不起来的一种情绪。所以说你一定是要一边得到正能量或是上帝的道的这个应许的这个平安的这个真理临到你，然后才能够把那个什么去除掉。一杯水你要把清水灌进去，即便是往那个泥水里灌的话，你灌多了之后，这个水也越来越清越来越清，因为稀释掉了。就是说我们本来的这种不平安怀疑的感觉，开心不起来感觉，胆怯害怕的感觉，恐惧的感觉，因为上帝的这个爱或是上帝的平安不断的灌输给我们，然后让我们真的本来可能是用意志控制自己去 唱赞美诗，但是唱多了之后，心里面就怎么越来越开，本来的乌云就越来越散开。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也就是说也许每一个人来刚开始来敬拜的时候，来赞美的时候，你并不是带着一个喜乐的心，可能是带着一个胆怯害怕不平安的心，但是当你聚集在一起唱越唱越火热，越唱就越有喜乐的感觉出来，越唱就越有信心啊！上帝真的还在我们中间。你如果一个人孤单的状态底下，你会觉得好像越过一天再过一天，觉得上帝的能力就越来越 与你越远。可是你聚集在唱的时候，在歌颂的时候啊，在这种敬拜的氛围底下的时候，那个不平安就离开，平安的那种感觉就重新临到。然后所以说上帝说，设立无论是以色列人也好，还是你们新约的基督徒也好，因为人是太容易冷淡了，或人太容易软弱了，所以说至少每个礼拜总有一次，对吧？那有些弟兄姐妹还渴望有第二次，比方祷告会啊，教会的查经聚会啊，甚至说以前的那种这个团契的那些活动啊，他想要过更多的那都是教会这种生活。但是现在呢，我们没有那么多可以时间可以聚集或是见面的话，至少我们在一个礼拜有一次在线上可以见到面啊，那样子的话也至少可以顶住你后面这一个礼拜六七天的时间慢慢心情慢慢低落的一种状态。所以说一周七天除了创造的这个次序之外，可能人的这种情绪的这个波动底下能够承受的啊，所以说我们也不得不佩服那些，就是上个礼拜罗牧师也讲过嘛，就是有很多的信徒，但是这个一年里面他们可能最重要的，他们觉得是复活节才出现，连圣诞节都没有出现那种状态，他们很厉害，进来在灵性上没有夭折，他们好像是等待着一年一次两次三次的这种教会生活，那也就很稀奇，跟教会的这个传统或是主耶稣希望我们的真的是不太一样。好，耶稣第一次说愿你们平安，门徒看见了就喜乐了，第二次说愿你们平安，门徒的罪得到赦免就不用再害怕，他还赐下圣灵说我赐给你们赦罪的权柄。有人说只有上帝的儿子圣灵才有赦罪的权柄，我们信徒没有赦罪的权柄，但这段话里面却应许说，上帝说差遣的人信他的人竟然有赦罪的权柄，他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 留下了。也许我们没有办法像法官一样，这个人犯罪了判他有罪还是没罪经过那个陪审员，可是我们这里面赦免谁的罪，并不是说这个人犯了其他杀人放火其他各样的罪，撒谎什么罪你可以赦免他，更多的时候是说谁得罪了你，至少谁得罪你，你可以原谅他赦免他吧。但奉耶稣的名宣告赦罪，我刚才在这个带大家那个讲到一章约翰一书1:9讲到是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是用上帝自己本身话的应许在宣告，不是牧师赦你的罪，乃是拿上帝应许的宣告赦罪。那这里 这里耶稣第二个问安，向门徒问安是说赦免谁的罪，谁的罪这赦免，至少谁逼迫门徒，因为这些受差遣的人受的逼迫是最多的，所以说这十几个门徒多是殉道而死的，在不同程度上他将来会碰到很多人要他们的命，要取他们的命，所以说这些领受圣灵受差遣传道的人，他们遭受的逼迫多，遭受的这个攻击多，所以说耶稣特别要给他们赦罪的权柄，赦罪的力量，要饶恕人赦免人，就像耶稣从那上帝那里给人，所以说当钉十字架上有一句话怎么说的，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些门徒所承受的就是耶稣的使命。第三个，愿你们平安，让多疑的多马就相信了。所以说第一个问你们平安是让门徒可以得到喜乐，第二个平安是让门徒因为曾经四散，然后因为信心软弱的缘故，他们的这种罪疚感，他们的害怕被耶稣赦罪了，并且不但赦了罪，而且给他们使命，赦罪的使命。第三个是说多疑的多马要求直接用手指头探入耶稣的手上的钉痕，也要探入他额旁的钉痕，那么大的一个挑战的事情，其实有一些什么呀，多马是怀疑不但而且狂妄，因为他对于十个门徒所做的见证，我们见到主的这件事情产生了极大的那个这个不信任反感，他才会这么大胆的说我要戳到耶稣的那个钉痕，戳到耶稣的肋旁的那个枪痕，我总不信。你看他还信誓旦旦的可以当作是发誓，我才不信呢，除非我的。你说他这个门徒因为见到所产生的那个这么大的这个信心的激励，那么的喜乐，相比于这个多马，他觉得落单了，他可能还要心中有点愤愤不平，为什么耶稣在你们聚集的时候心里面还控诉，你知道吗？所以说他才会说出那么强烈的语言。当耶稣为了他的显现问候多马，问候所有的这些的在场的门徒，再一次问候平安的时候，这个疑惑才真正的消除了，才相信了。那么请问他的反应是什么？他真的去探耶稣了吗？当耶稣一显现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就是俯伏了，跪下来说我的主我的神，再也不敢这么狂妄的说我要用指头去戳耶稣的那个钉痕。可是还有一个情况我要讲的是说，可惜呢，我们很有不少的基督徒，也包括我们教会，甚至我该说每一个教会，每一家教会吧，多少都有一些基督徒呢，像佛教徒一样。因为我为什么要讲佛教徒呢？佛教徒平时呢，有很多的人呢，他不烧香的，对吧？他说我心中有佛，我不烧香也行，对。然后呢，到真的碰到灵事呢，就抱佛脚，去所谓向佛求助。可是佛呢？佛的定义是什么？佛的定义就是智慧开悟的意思。所以说佛教徒的意思就是说寻求智慧开悟的人。OK。那基督徒呢？我都为什么？因为这个开悟跟智慧的定义，那些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的基督徒，用在基督徒身上是一个怎么样的说法呢？也适用在我们基督徒身上，只是换一些词语而已。平时不敬拜也不祷告，甚至不读经，临时就找牧师。他们虽然不是去找佛，但是找牧师。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经历到，平时我们很少见到他，可是呢，一旦发生什么惊恐的事情，也真实一个例子啊。有人说：“哦哟，我们所认识的朋友刚好跟他吃了饭，结果呢，他确诊了。”牧师啊，请为我们祷告吧。我们就把这个确诊的人的这个东西也临到了我们身上。 最近就真的有这样的事情来找牧师的，所以说很显然的，那这个家庭也是平常很少见到，碰到这个危急的时候，然后来找牧师。这件事情促使我今天在开这段圣经的时候，不得讲平安。平安是一个基督徒聚集在一起敬拜上帝的时候能够感受到，但还好，至少他们不是冷在家里，真的碰到事情了，这些基督徒还是来找牧师，请牧师在上帝面前求求情，因为他们不敢直接到上帝面前，知道心里面觉得，哎呀，也平常也没有什么太多对上帝的尊敬，所以说只好想要通过这个牧师这张脸去到上帝面前去求求情啊，保护我们平安，不要让那不平安的事情临到我们身上。其实我们碰到这样的情况，牧师其实也很为难哈，但是可是我们做牧师的也要学习像摩西啊，因为摩西怎么样面对这个以色列一次两次三次十次的抱怨，什么事情上帝的那个管教临到他们的时候了，然后来向摩西求情的时候，摩西还是在上帝面前祷告，上帝啊，你可怜可怜他们，也可怜可怜听我的祷告吧，你知道，所以说牧师虽然觉得为难，但是你们临时报牧师的话，牧师还是会替你们在上帝面前去祷告的。只是说，你为什么不学得聪明一点，更有智慧一点？你的悟性跟智慧为什么同时没有因着你的这个年龄的增长而增长？为什么平时的不在上帝面前积累信用，非要到碰到事情的临时的时候才来报牧师的脚？请牧师来啊，替你求情在上帝面前。当然，如果这件事情本身是上帝要管教你，那求情又有用啊。如果不是上帝管教你的话，那你就慢慢的受着吧，对吧？因为毕竟可能让你碰到事情，也促使你能够想到啊，回来敬拜上帝啊，让你不要脱离这个敬拜的群体、信仰的群体。啊，所以说这些人能来的，至少还有唯一可取的，就是懂得求助啊，总比不愿意求助好。你像在比较这个彼得跟这个彼得跟出卖主耶稣的这个为了三十块出卖主耶稣的那个这个什么啊，犹大，犹大的区别就在什么？犹大虽然懊悔了。可是他直接去上吊死了。我想我不希望我们的教会的信徒是说因为觉得远离教会太久了，跟上帝见面的机会，跟信徒见面敬拜上帝的时间太久了，我碰到事情的时候我就不回来求助了，不愿意回来见其他信徒，也不愿意回来见上帝，我就直接在这个懊悔到自己上吊了。我说千万不要出现这样的信徒啊，至少还能够出现那个什么彼得这样子的哈，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说，主啊，我对不起你，我三次不认你啊，现在都还好，耶稣比我们想象的更有耐心，因为他要建立彼得要继续为他的救恩做见证，所以说彼得还是跟其他信徒聚在一起，对吧，彼得还是愿意说，主啊，我虽然软弱，我还是愿意跟随你，我还有事情的事要来求助你。所以耶稣就直接跟他说三次跟他说，你牧养我的小羊啊，牧养我的羊。所以说回来懂得求助的，虽然是临时抱佛脚，临时抱牧师的脚，那总比这个自己去上吊自己受着要来的强一点哈。可是如果你懂得回家啊，经常懂得回家，经常跟弟兄姐妹聚在一起，常常是赞美上帝的话，在上帝面前自己再积累信用，这个师傅领进门，这个修行靠个人，你不修这个敬拜上帝的道， 对啊，不是我们不是靠这个得救，但是我们平时你要脱离这个不平安的感觉和心境状态，这个苦不要去白白受，能够少受一点，那你要懂得回家岂不是更好，对吧？三个层面，一个是常常回家的，一个是说碰到事情然后才来找教会找牧师的，找弟兄姐妹帮忙的，第三个完全跟教会啊处在一个啊既不来这个教会也不去其他的教会敬拜的。我说这样的信徒啊，虽然从我们这个教会出来，但是呢啊，如果是那样子的状态的话，那就是最糟糕的状态哈。所以说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最好是最后那一个，那最后一个最好的就是第一个啊，常常回家的教友信徒啊，第二个是说有事找娘家的信徒也好，但是最糟糕的是说既不回娘家也不去父家那里啊，就是说在这里信耶稣的，然后去到别的教会，就好像嫁到别的教会，去到父家，你既然在另外一个这个教会神的家里面，我说世界性的家里面敬拜上帝，那也行，对吧？总比你完全不参与任何教会的活动要来得强。否则的话，你这个被圣灵重生的新的生命怎么样才能够成长，怎么样才能够得到智慧，得到这个灵性的开悟啊？所以说很多时候就会事半功倍，是吧？事倍功半。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还有一种是你就是说有一首歌耶稣恩有歌嘛，就是当你不把事情带到耶稣面前来求的时候，你的很多的痛苦就白白受，一直受到你回头来找耶稣，真正的找耶稣。找耶稣，耶稣在哪里？耶稣不是 一天到晚跟你一个人在一起。耶稣说我两三个人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所以说敬拜最好不是一个人敬拜，对不对？敬拜的时候你像一家能够有两一家三口四口，对吧？三四个人都是一家人，全部信耶稣的，那你家里面能够形成一个敬拜的氛围。我不只是礼拜天的这个大的教会聚集敬拜，在家里小的家里每天都有一种敬拜的生活的时候，你每天就可以经历到很大的平安。可是经过的一到六天的这个家里敬拜的操练，你可能会更加渴望礼拜天聚集更大的敬拜，因为你已经在家里习惯了敬拜上帝赞美上帝的生活。所以说你操练的越多你就越渴慕，你操练的越少你就越冷淡，这是必来的。祷告多多有能力，少祷告少有能力。那这个敬拜里面就包括了祷告祈求的成分，也包括了赞美的成分。哇有这么多啊，有七个，今天有七个什么信息发过来，我还没有仔细看呢，慢慢看，等会这对于我今天讲到的这么有感动吗？这太难得了。好，我们来祷告。天父啊，谢谢你教导我们，让我们无论是古时候的信徒还是现代的基督徒们都能够聚集在一起，渴望聚集在一起。即便是身体不能够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语言那种的交流啊，敬拜歌颂的这个声音还是可以聚集在一起，即便在这个有限的这个线上的这个状态去敬拜的这段时间里面，我们仍然可以过这个敬拜的生活，因为上帝你无处不在，但是你喜悦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几百个人奉你的名的聚集，几千个人几万的人普天下几十亿个人奉你名的聚集和敬拜，这是你所喜悦的。因为上帝不高举个人，他高举的是群体的这个敬拜歌颂赞美祷告的生活。谢谢你鼓励我们更加的热爱在一起，好叫我们那种平安恐惧的感觉，信心失落的感觉，跌倒的感觉能够从我们的生命中生活当中被踢走，让魔鬼忧愁去，让魔鬼恐惧胆战，而你的儿女百姓能够得下那属天的平安，耶稣基督用他的身体和宝血所保障的平安。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我们都需要耶稣的挽回祭来清除我们的 身上的这个罪的感受。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